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台长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知名人士、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离大选还有8天啊，然后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想好这个投谁，然后就是有没有什么预测？
亚光，
这票我已经寄出去了，这个啊今天寄出去了，这个预测小圆就这个。预测其实很多人在做啊，我就觉得我们就先不去做预测了。我只最近看了一下，你像这个比较中立的这个媒体，比方说 YouTube， 你就 search YouTube 是 vote 2024，就是英文词，然后你随便点开这些啊，就最近的，你不用点这个是2星期前或者10天以前，就最近这一天之内的，或者最近2天之内的。你随便拿 video clip 打开看，下面看评语，看大家说的什么的，你就会比较清楚的看这个大家说的怎么样子。我感觉压倒性的比较多的啊，压倒性的可以怎么讲，是支持 vote for Trump，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反映民意了。我不认为 YouTube 它有什么政治观点啊，它就是反正大家都往上放，你谁都可以放，然后呢这个也。他讲的新闻都五花八门，就是反正跟大学有关的，你就用这关键词就 vote 2024。你比如说 vote Trump， 那就给你可能出来的东西就是支持 Trump 的。你说 vote Harris， 那可能出来就是比较支持 Harris。你就 vote 2024，什么也不说，出来的东西相当多的都是支持 Trump。我觉得这个可能反映相当大的一个民意吧。我先说怎么说。
那不愿说呢？
我还没有投票，我还没有投票。我上一次我是亲自到投票站投的，所以这次我想还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difference 吧，我觉得还是
不是都是投每个城市都有一些投票箱啊，就塞进去就
是有，对，但是我总觉得这投票的这个信封封上以后，到投票站内到投票站去，我觉得可能更保险一些。你比如像昨天吧，他今天早上起来呀、啊。这华盛顿州和那俄勒冈州交界那地方，范围在15英里范围内，两个投票箱被人给
烧，
纵火烧了。所以我还没有投，但是我这点我还是完全同意亚光兄的，就是说从这个各个方面的来看，就是当然了，像我来说，可能我中文媒体看的也多一些，但是英文的媒体我也看，而且呢，我一般也还看那个底下的。评论就是那个观看者，比如说像今天奥巴马有一个视频，他在是那个威斯康丁啊，还在哪儿？他的一个演讲，他就批评那谁，批评那个 Tony 的那讲话 ，Tony 说什么那个波多黎
各
是一个 floating island of trash， garbage， 他就批评那，但是我看底下的评论。我看底下的评论，那也是一边倒，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不应该出来的做这方面的评论，你已经是不应该参加这总统方面的。反正我什么意思呢？我也是意思就是说，
特朗普也是前总统啊，他都参选了，人家当选又怎么了？
我就说，就从这个就是说我。不仅看那个视频内容，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 comments 来说，我觉得好像是共和党就是川普吧，应该是 比较占优势吧，在这个什么上说，包括所谓的一些民调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选举还是，毕竟还有一个礼拜，还是有些变数，还是有些变数。而且咱们也都知道，像拜登和那个川普2020年的时候，也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最后那个佐治亚州和那个宾夕法尼亚州，我算了一下，他们好像是差出是20几张选票吧，好像是91正1负，所以拜登就赢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还是取决于就这几个关键的摇摆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好像是有19张票，而且就是最后这一个礼拜，比如说咱们说就是像川普和这个哈里斯都是有 big rally， 一个在德克萨斯，一个在纽约，所以呢，但是就说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我就觉得就说实话实说，就是说你比如像川普的这个在纽约这个确实非常热闹，2万人的那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那真是满了，外边还有好多人，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什么呢，就说川普了邀请了一些人，就这些人的讲话是不是代表了川普的本意。你比如像那个刚才咱说的这个 Tony 这个辛克利夫他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我是不太那什么。你比如他说那个，
如果川普没有公开反对或者说一个说明说他的观点不代表我的观点的话，基本上他是认可的。
但是川普的那个，
我得查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民主党今天这些。主流媒体攻击这些像你说的这个攻击在那个Trump那个 rally 上发言的那些其他人的观点，我觉得非常可笑。那些人不是选总统，选总统的是 Trump， Trump 用不着表态，也用不着表态，因为什么？言论自由，他们说的话你可以不听，你用不着攻击他们，你用不着因为这个话去攻击这些发言的人，说 Trump 不好，这个没有道理。
不用，这个不是言论自由，
他也
不是，我觉得不是攻击，就是多多黎各这个社区受到相当于受伤害了。
那我话说完，他说的话他言论自负，刚才你说的那个窗里那个，他说的话他自己负责，他说的话肯定不需要经过 Trump 事先审定，说你可以说什么话，可以说黑吗，不可以说。 Trump 那个竞选班子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说他这事情，那他说的话如果大家反感，那就反感好了，
那就看你在什么场合说，对不对？你在川普的场子上说呢，你这肯定是
所以川普的发言人，川普的发言叫什么？反正是一个那个他的 last name 好像是一个拉丁文的那个什么阿卡维斯什么的，他也说了这个，就这些人就不代表我们的立场，而且我们也没有审查他们的稿，也确实说了，包括 Rubio 也是出来就说这种言论不太对。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现在选情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可以说就民主党现在是抓紧一切机会，就是说当然了这是正常的，两党之间嘛，抓紧一切机会来就是说来那个就是说制造川普是就是一种极端的这种那什么吧，让选民去，就是实际上这场选举已经变成了就是说喜欢川普还是不喜欢川普这么一个选举了，而没有考虑到这个候选人的这么一个这个能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因为他川普不是一直说要报仇嘛，就是然后他还把那个军队对付内部敌人嘛。
这个、
那谁不支持他就是内部敌人，这个就是很明白的。
对，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选举现在就说
这个叫这种话就是法西斯，你知道吧？这个你对内部敌人，
所以说你比如说像今天民主党的报纸就把这个麦迪逊这个 Square Garden 的这个集会的照片和1936年吧，是1930几年那个希特勒那集会的照片给并排放在一起，这就是那什么。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在这一礼拜之内，就是说可能造成一些选举方面的变化。
你发酵是肯定发酵的，你比如说啊，特朗普的一个集会上面有人说。说中国人是怎么样，你这华人社区会不受伤害吗？肯定会受伤害的。他那个波多黎各他在全美国有600多万人的那个选民，然后包括一些女名人，比如说 J Lo 叫 J-Lo 对吧，就是那个 Jennifer Lopez、
嗯、
那个粉丝很多，都就好几个亿这种，他们都有影响的呀。
对，
这个他们就
我插一句，我补充一个、嗯、他要是说这些人受不了了不愿意投创，那也是创活该，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你拿这个事情就谁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他
所以这个就是
接受以后，他如果有什么反应，他说哎，我就因为这个话说攻击波多黎各的人，所以我就不投川普票，那也是川普活该啊，没什么好讲的。
对，就是
因为这些人说的话，哎、他到时候给川普带来负面影响，那也是川普自己要盖火承受，这也没什么好讲的。所以这些事情用不着大做文章，谁听了以后呢，谁也不是傻瓜，谁都会有自己判断。哎，你听了以后你不愿意，你因为你听了这个话你很不高兴，你不投的票那就不投的票，就很简单。我想说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件事情现在这次这个投票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你这个包括主流媒体现在都在纷纷转向啊，你像这个最典型的两个报纸啊，华盛顿邮报啊，就是这个 Jeff Bezos 他是老板，他已经明确告诉大家，告诉编辑部，你们不能支持，不能 endorse， 不能背书任何总统候选人。这个洛杉矶时报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说的，我不背书。那我今天看到有人讲了一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讲 Jeff Bezos 讲，他说他为什么要让华盛顿邮报不要再背书，他说传统上一直都没有背书，你就是你保持你的中立，你就报道你的事实，你就你记者你就努力工作，不用用不了背书，用不着把你们记者的观点放到报纸上来。
我这个倒是华盛顿邮报是有传统要背书的，是那个贝洛斯当了老板之后他不敢背书，因为他当 Amazon 老板的时候就是特朗普在台上就是没有给他军火生意，所以是有这么个过节。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啊，他只是在最近30年才开始有背书，要说华盛顿邮报地址也是100多年历史，从来都不背书啊，最近
30年就可以了，你这个弄几百年干嘛？
所以呢，说的话就是他现在说不背书，那也没什么说的。但是就我就觉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媒体都在纷纷转向，已经很明显。
这个媒体不，这不是的，这倒不是媒体转向，这是老板转向，只能说。因为媒体，
老板
为什么？
老板以前都
为什么他主编还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辞职？
我是一个判断，你要说叫我预测，我一个判断，这次民主党会输得很惨，不但白宫会输，参众两院都会输。而且很多州长的时候选举他会输得很惨，因为人们实在是就一句话讲，苦左啊，苦民主党久矣，所以民主党这次会很惨。你们要再不改正，他们将来会，他们就会不会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会有执政机会，因为实在是太。
我们赌一顿饭吧，好吧？我觉得是反的，就是我看到的跟你反的
，OK，
就是共和党会输得很惨，
所以
总统肯定会丢，两院至少丢一个。就是
所以说，就是说刚才接着亚光说那个，就是说一个是媒体，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背后的这些大佬，比如说像咱们说吧，就是说那马斯克，
嗯，
刚才包括说比佐斯，还有这个谁，这个 Mark Zuckerberg， 还有就是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他们不是管那个 Google 的那个 Alphabet 那总裁叫皮柴啊，这些人现在就是说从可以说2020年的时候那就是一边倒，那都是民主党，但是这回甭管就说什么，他们确实是就说他们是看出些什么来了，看出什么趋势来了，因为他们能看到一些背后的 data， 咱们看不见，所以我觉得因为刚才咱们说的嘛，就说预测嘛，就是说看看是谁赢嘛，所以我觉得就这从趋势上来看应该是共和党赢，但是就是说确实是，就说最后这一周不是有人说吗，十月惊奇吗，就说这一周是不是还能有什么变化，这还是有可能。
你们看的是哪个民调，民调不是都是哈里斯领先吗，这至少领先2个点，
所以我们就不看
你们这个趋势怎么来的，
我刚才跟你讲的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你上那像那个中立的媒体上，你不要上，我不要上这什么，
都是中立的，所有媒体都是中立的。
我也不要上 ABC， 因为 ABC 那个他的网站是因为 ABC 他们自己控制的，我也不上 NBC 的，我也不上 CBS， 我也不上 CNN 的网站，因为这都是他们媒体控制的。OK，
那
我们就上
你这些都不上，那你只能上特朗普的网站呢？这是
YouTube 上面是谁都可以往上。
YouTube 从来就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媒体，好吗？它就是一个看视频的。
YouTube 是一个载体，就谁都可以把 video 上面的放上去。
你可以放，我可以放，你可以放你的东西，我们现在
不
止，不用电台东西放，
对吧？那个不止，
不然这个让他给放，都可以随便放。
这个得不到公认的，这个说法得不到公认。
这个公认，你就说看后面，你就随便你点开，你用个比较中立的词去 search， 你不要用一个要有倾向性的词，用中立词 search， 他出了很多 video， 你就看 video， 也不看内容，你就看 video 后面的评论 comments， 大家都说什么。到底是说共和党的人想投票共和党的人多，还是想投票民主党的人，这一看就很清楚。所以像不像回到你说的那种东西，这些媒体，你比方说 Zuckerberg 他们这些 Facebook， 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 Google， 他们可能他们会有些数据，因为他们是掌握这些大数据，他们很不知道。
评论
我
只能说，徐总，你这个，
我们
知道中国，
我们主办方就是我们尽可能中立，我不相信那媒体那些什么那些 survey 那些 poll。
我跟你说，中国监狱里面很多几十万几百万的人都在翻墙，他们代工立罪的。
他们
就是这些水军，他们就是80%他们写的，知道吗？
我们很快一星期
根本就不能算的这个，
他们的我说那媒体是英文，我不看中文媒体，我看英文媒体，就是这投票人 YouTube 上的
中文，他们也会英文，
我不看中文的媒体，不看中文自己放的东西，就看英文，
他们也会英文。
一下就查得很清楚，人大家评价
很多，
他不是说
都是英文的，正好都是英文的。
OK。他不是说一半一半，很清楚的，非常多的，大多数的是支持川普，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不用稍微没有偏见的，一下就看出来。
所以对，所以说这民调，
中国下了很大的力气来弄水军啊，买水军啊，就是就监狱里几百万的人都在上网当水军啊。
对，所以说这民调只能就是预测，只能当个参考，就是只能是预测这个
民调。民调至少是真正的选民，真正的选民至少是对。他打电话打得通的，对，
是，那是。
比如说我打了，就算我比如说各个州，我比如说打50个人，然后加起来，比如说这个
对，
你是投谁的这样子？
每对
这种比较准。
对对，是这么回事，他打的人都是 likely vote， 都是这些人。你真正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年轻人什么的，这些人都居无定所，好多人他这些他不能认识到，这是一个。但是我始终觉得这民调没什么大用，就是说那个什么，实际上还是关键的那几个。
那民调它用也有用，比如说它一些群体，比如说拉丁裔，它那个黑人的支持率，谁的支持率多少，拉丁裔支持率多少，亚裔多少人，它还是比较准的。现在特朗普唯一领先的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男性，只有他是这个群体是领先的，其他都是落后的。目前，
对，这是你说的，
打电话的民调，
对，你说的对。但是你要拿哈里斯跟2000年的拜登比，比如说在黑人选民中，在拉在听得见吗？就说
现在。有点卡，
就是说哈里斯，就是说他是在一些黑人选民、拉丁裔选民当中，他是比川普获得的支持率高，但是你要跟当年拜登比，他还是不如拜登的这个号召力。
不是，他现在的民调他做了调整，就是以前因为前两届民调有偏差嘛，所以现在调整之后还是比较公就。比较准的，现在相当就是他这个民调调了之后会越来越准，对，所以就是比八年前更准，比四年前也更准，这样子，还是可以相信的。当然，这个最后一周有什么 surprise， 当然也有可能。
对，而且这个民调结果。其实两人还是选情要说那什么的还是比较焦灼的，都在正负甚至1%的范围内，所以这个选情
不知道谁的网络不太好啊。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进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离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八天的时间啊，大家其实是举世瞩目，可以说是。所以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跟那个两位常驻嘉宾，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一下，就是就是华人现在也有一些。我也在看，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华人在美国不抱团，就是比如说以前可能十几年前，比如说华人有什么抗议啊，黑人弟兄肯定来帮你吧。那后来黑人出了事情，华人也不帮，因为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吧？就是以前黑人，特别是弗洛伊德那事情，那事情当然是你说你干嘛去帮黑人？但是这个美国是一个游行机会自由的地方，政府也不会拿了大枪大炮来对付游行示威的，他只会给你来谈判，对吧？所以呢，谈判政府有的时候会答应一些东西，然后呢，肯定会有副作用，但是呢，至少把那个给平息下去了，把游行。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支持的人还挺多的，那时候全美国的游行。弗洛伊德那事情，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华人上去支持黑人兄弟的。那你现在华人不管是什么事情，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孤零零的一个群体。现在你就算是大选或者什么，现在抱川普的大腿是没用的，因为川普说移民玷污了美国的血液。那你中国人他就是他收拾起来，你就算中国人华人你拿了国籍他都能把你赶走，知道吗？他就说得到就能做得到。这东西我觉得我特别华人如果不抱团的话，最好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华人。那排华反当初为什么能够把华人这个种族那个排华反写进去，也就是这么来的。现在过了100多年没变，华人真的是没变。反正自己家里自己日子过好就好了，抱川普大腿没用的。我们是移民，已经玷污了他的血液，这就是法西斯，好不啦？我们华人去投法西斯的脑子都是，我觉得投哈里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原来马照跑，舞照跳，国照吵，一点问题都没，你生活不会受影响。就像4年前拜登上台一样。你的生活受影响了吗？没有受影响。你大不了徐总，你孩子可能原来上哈佛，后来上了 MIT， 差别很大吗？你最终毕业不是还拿了体面的 offer， 大公司照样的工作。但是你如果华人都不团结起来，你去找个法西斯上台就完了，就是后患无穷，我只能说。这就是我的观点，真的。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说这个是不是法西斯，这个还是得看他有没有行动。
他这个根深蒂固的就是仇恨这种移民啊，他觉得是白人至上啊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像我们不可能是出生什么几辈子都是美国人，什么不可能。
其实小袁，我倒是觉得川普没有那么极端。就说你比如说像这个堕胎问题吧，实际上他也是在立场上他也是有改变的，就是说今年几月份来着他也有改变的，就是说就包括当年就是说劝大家服用这个新冠疫苗什么的，这川普还是 这什么，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其实我刚才想说了一些问题，为什么我说出这个 Tony 那件事呢，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一就是支持他的一部分人里头是有一些 far right 的这些人就是说有可能把他的选情破坏，但是呢这些人的言论其实也不能代表了川普的言论，川普毕竟是个说那什么
阵营的，就是他阵营的，
对，就是
川普如果不喜欢他，不
会邀
请他去讲话的，
这只能就说是他的那个这个支持者，但是说你要说他阵营，这也那什么，是就是他的这个选举委他的这个委员会找的这些人嘛，川普肯定也是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知道他要讲什么，在那上的这我觉得这就，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川普他只是一个我们需要的川普是他的这一个能力，他是治理国家的这个能力，要跟那个哈里斯比，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从能力的角度来说，川普还是胜任这个总统，因为他毕竟就刚才小袁你刚才说了嘛，他得死就是川拜登这拜登这四年去干的也还可以嘛，就是所以说咱们再反过来看拜登的之前的四年，川普干的也还不错，但是相比这个哈里斯来说，我对哈里斯就是说没有特别大的信心，我觉得他就是你看他那几次演讲，看几次那个 interview， 他就表现他没有出一个那种 leadership 的那种表现出来，没有一种作为一个三军总司令或者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元首这个世界的领袖，他没有表现出那么一种自信和那么一种那个气质和那个能力，我觉得我主要考虑的是这点。
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你看特朗普他就想把乌克兰啊台湾都卖掉这种，然后把这个北约给解散了或者是什么，这种他就喜欢跟习近平跟普京交朋友，这种就是原则问题，真的这个很可怕的。我觉得
我们看一个政治人物，不是看他说什么，更重要就是看他干什么，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
那他干了就来不及了，
我们不管他说什么，
乌克兰就没了，跟你说。
我们你要是说他乌克兰是不是没了，你等他上台以后看。是不是
来不及了？怎么可以？
没有什么来不及，没有什么来不及，就是
来不及。他上
来
的，你能把他弄下来吗？
放不到底是不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已经有四年看他总统干了，他干没干法西斯分子？他干了四年当总统，他又没出卖美国利益。所以我不用相信别人，就政治人物判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看他们说什么，更不是看他说的多好听。因为如果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根据他说的多好听来判断的话，那我们这个走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说的是太好听了，啊，中国那个。这个欧洲俄国的极左思想，就是当年这个列宁斯大林他们说的都非常好听，现在金正恩说的也是非常好听，我们不能看他们说什么，我们一定要看他们做什么，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啊，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只要看他们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一点，非常非常关键一点。这是第二，
我能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不可以让我把话说完。第二点，
没把香港给保护，没保护香港。
第二点很重要，第二点很重要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一个政治人物不要求他是圣人。说实在，我举一个打个比方，我们选一个总统，就是选他来管理这国家，他到底是不是圣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调戏过妇女？他睡了很多女人，这个事情不重要。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是一个 condo， 我们一个 homeowner association，HOA， 我们选个总统，选个经理，选总统呢，我觉得选美国总统，就像那选那个 HOA 选个经理一样，我们没必要看他的政治态度怎么样子。我也没必要看他以前的是不是跟女人睡过觉，睡了多少女人，他是不是结婚还不结婚都不重要，只要看他有没有能力把我这个康斗这个地方管理好，他有这个能力我就选他，他没有这个能力我就不选他，就这么简单。他到底是不是圣人，他是不是有一大堆事情，他是不是有犯罪记录都不重要，只要看他能不能管理
好。 我觉得他连做康斗的经理都不合格，但是拿了父亲的4亿美元这个资产全部败光，后来靠了俄罗斯给他投资才翻的身，这是就是叛国知道吗？
所以跟他
的能力是不行的，
所以跟他说了什么事情，别人怎么给他描述说他都不重要，他能不能管理好这国家，就刚才博洋讲的，他有没有办法能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管理好，这是最重要的。
你看看那个，不
管说什么，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别人很多话都是别人说他，川普这么说的，到底川普说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去辩去看，哎，他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对不对，都不在乎。他有没有能力管理这个东西，你就看是 Harris 更有能力管理美国呢，还是 Trump 更有能力管理美国，那显然答案很清楚，就是 Trump 更有能力管理美国。
这个没有分歧， 我觉得他当总统那几年，他后来卸任的时候，他的那个失业率多高啊，创历史新高啊，而且因为疫情死了多少人呢、啊？这个他就是有突发事情就变成灾难了，这个大家还不吸取教训，真是。
对，
而且他没有民主精神啊，但是你这个败选就败选，你们发动大家大暴乱的这个东西，这个都太可怕了，真是。大家一点记忆都没有吗？好像都忘了吗？真是。
就是关于疫情期间，川普，我觉得其实对他有误解，就包括刚才你说的物价或者通货膨胀什么的，实际上这个不是他的一个单独的或者一个美国的问题，那是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供应链呢、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都有关系。而且小袁，我一直觉得啊，咱们说那什么，我觉得川普在对待疫情的这个方面，实际上是立了功的。就是川普的那个 Rapid 的那个什么 Swift 的那个疫苗开发计划，开发出了那个 mRNA， 那个真是把欧洲和美国就这个拯救了好多少人的生命。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川普是记忆功的。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疫苗刚研究成功没多久，刚全民开打，当时川普自己我也打了，川普就是授给大家，我也去打了疫苗了，完了马上就是。他就被选下来了，那没办法，这疫情在那儿呢。我觉得如果也没有疫情的话，咱们可以想象，我觉得川普会连任的。就我觉得川普在疫情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
那就因为他疫情的事情没处理好，所以被选民给 fire 掉了，对不对？这充分说明他这个事情处理不好。
就像这个选举就是这样的，比方说像二次大战的时候，1945年，你说丘吉尔这个领导英国抗战取得很大成功，哎。二战还没结束，英国选民就把他选下去了，他就是这样子。这个政治上选举就这样，那么大家不喜欢他，就这时候以前喜欢他，现在不喜欢他，那他下台就下台，很正常。
问题是人家下了台不会再上来了，他上来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那个 felony， 对不对 ？conviction 这个东西他如果上来他就把自己赦免了，不上他就坐牢了，就是他就拼的就拼这个东西，他别的不会拼。所以你问他什么东西都什么都一锅粥都讲不出来，
创不讲不出来，创不
他很对你问他什么都基本上都讲不出来，就他只会骂人。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回到就是说，其实这个这次选举就是说，到底是选就是说是喜欢他的人选他，不喜欢的人不选他，就决定
这个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特朗普上台，首先把反对他的人他都要抓起来，这种。就是法西斯的行径，而且在国际上，你就说以前香港是被他在他手里就白白丢掉，因为你这一个美国是有能力保护的香港，那所以你中国内政，那接下去台湾肯定就拿走了，然后乌克兰就拿走了，就这样子，你这个就跟这个全世界这个理念啊，或者说这个价值观都是不符合的，为什么？他实际上就是。根深蒂固的就是一个法西斯的一个思路是吧？所以我们就是不想让他上。我们这个那个哈里斯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没有那么危险，所以我们只能选他，就是这样子。绝大多数人选哈里斯就是这样子，所以特朗普是在给哈里斯做选，只能这么说。
小袁，我觉得我们换话题说吧，这个话题根本不可能有时候说出什么结果来。
但是我倒是觉得那个亚光，我倒是觉得小南不是什么小南，那个小袁刚才说的，没准有一件事还真有可能，就是说这另一方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比就是那个票数赢一方，因为确实是就这个几个关键的这个摇摆州啊，就是如果这摇摆州就是比较倾向于一方面，真有可能这个比分还就是
对今年连佛罗里达都有可能翻过来的。真的
那倒不太，
佛罗里达有多少波多黎各人？你想想看，
那东，我觉得哪儿翻这佛罗里达肯定不行。
佛罗里达，我在佛罗里达待了4年半，那个佛罗里达有很多的 Latino， 你只要得罪了 Latino， 你就没戏了，就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很多就是像 Kentucky 这种传统的红脖子州，就哈里斯根本就不会去的。现在他们说。开车开过一遍，到处全是哈里斯的那个旗帜，就是以前4年前跟8年前都没有，都是川普的旗帜， 这一次川普其实基本上没有，全是哈里斯其次。就是我们当了，难道是当了一个兰州嘛？结果像肯塔基这种是传统的红脖子州，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你这种你在 YouTube 上也看不到这种评论的。YouTube 这真的是被中国监狱里面这些人，他们要代功立罪，这全是这些水军，所以你看不到真实的东西。你看我们上次跟个徐总上的一个节目，然后下面几百条那个评论，全是一边倒的骂我啊，就是我又不选，你骂我，那这最终说，最终能说明这个共和党支持率就很高嘛？这个很奇怪，他们骂的也很奇怪，他们就是搜索了关键词跑。
我觉得小杨，我们换话题说，我们说点别的，这个说不出一个结果来，这个很快一星期就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怎么样了，换个题目说了，好不好？你是主持人，你找个别的题目不说。对，就比较说一晚上都说不到。
行，那你有什么话题想读？想那个。
咱们说这个以色列跟那个袭击伊朗的事儿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这事
伊朗他好像没有很大的动静啊，袭击了一下，但是好像没什么动静。
这博洋比较有研究啊，博洋跟
我看是那个哈梅内伊倒是有一讲话，他说咱们不要夸大以色列对咱们的袭击，说的具体咱们做什么。反应交给政府来做，就是他自己比较，就是说在这方面比较低调了，就是有可能他们不会进行什么报复了。但是今天有这个谁，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内塔尼亚胡倒说了，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结束了，因为他这次只是轰炸了他的一些军事基地，包括他那个火箭那个固体燃料的基地、无人机的那些基地，就是说。但是他没有轰炸他的核基地，当然了，他那个你油田什么的，这可能照顾到了，这个是可能跟美国大选有关吧，不想在这方面上过度刺激拜登。
拜登跟他说的，就试了好多遍，就是这两个东西不要炸，油田跟核设施不要炸。
所以呢，但是呢，今天说了，就是我们
他不听，就是我们
这次的这种报复行为，我们还没有结束呢，可能是就等到大选以后，可能他还是比如说核设施，因为。他最终目的实际上就是想把伊朗这神权这统治给推翻，做一个就是世俗的政权嘛。就说79年那个谁那个是谁来着？巴列维吧，巴列维国王的时候，那时候是伊朗是跟那个以色列关系，那时候在中东地区算是最好的了。
对，所以我也看到这说法，就是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对，所以他们实际上最终他不达到这个目的，他肯定这个是不会那什么，而且现在也看出来了，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包括哈马斯，这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些背后的什叶派民兵，背后就是伊朗。如果把伊朗的这个给他铲除了神，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宗教极端的势力给铲除了，我觉得中东还真是有可能。达成一定的和平，而且现在以色列也确实向大家证明了，对于这个中东的这些就是真正的恐怖分子，那也只能用武力，就应该是这样。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就是以色列对这个以哈冲突和以色列打这个真主党，还有以色列跟伊朗交战，都说明了新的战争形势呢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讲的其实很有道理，他说你比方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是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以前的大规模集团军，说坦克群过冲锋啊，什么大炮一起轰什么的，他说完全改变，他现在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种无人机精准投放、精准打击这种东西非常厉害。他说你现在前线，比方说俄罗斯那边说要赶100个人，不用说100，说20个人坐在一起开会，在前线立马就会遭到人家这个无人机过来，就直接定点投机打上去了，说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集团进军，然后坦克说。你这坦克你只要一出现，立马就是这些这个精准的这个制坦克的武器就输过去，就找你最薄弱环节把你干掉啊，一个不行再来第二个，你反正坦克就别想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战壕里藏着，所以再加上伊朗这次以色列袭击伊朗，也是反映出高科技在军事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实际上就是双方相当不平等啊。
现在其实差别很大的，就是乌克兰打2年都打不下来，就是保家卫国都舍不回来，舍不过来。然后那个以色列是 指谁打谁，然后打一个中一个，这个差别太大了。人家说以色列是美国的亲爹，然后那个乌克兰美国的干儿子都不如这个，就是差的太远了。
对，你就是小二，你这观点我非常同意啊。它差别很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用美国的，他用的是最先进的武器，美国有什么武器他有什么武器，而他长城打袭击呢，他根本不受限制，都直接就打伊朗那去了。乌克兰一直要求说，美国你让我用你们够援助的武器打俄罗斯的纵深，打俄罗斯的那些军事设施，打俄罗斯的那些这个物资集散地，美国人就是不同意啊。这个谁，拜登政府就是不同意啊，他没办法。他要真正能把那个美国能把像用的，如果乌克兰用的武器能够像以色列这样放开手去打，那情况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我个人看法呢，我认为这个拜登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因为这个普京这是一疯子，他说他用原子弹伺候，你有什么问题一急眼他给你上原子弹，这个事儿拜登这些人不能不想，这个美国人还有北约的人都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说
原子弹美国也有啊，
哎，伊朗和这个俄罗斯最大差别的是，伊朗他没有核武器，他不能直接说我打那个。
伊朗也有，他这个导弹。差不多也是可以带核的，就是特朗普跟他那个核条约废除了嘛，所以他就
好像他没有真正的能形成那个打击能力的核这个核武器，就是说这个我说好像是没有这样，他不像这个谁呀，这个俄罗斯
朝鲜
自己也核武器嘛，就他这个
上次打到伊朗打到以色列是1800枚导弹是吗？就是全大多数是被拦截下来了，还是打了一些导弹过去的。
他那导弹不见得是核武器，那不一样，那原子弹是两回事儿，那是不一样的。
一百八十，对，一百将近200，这回就是说以色列把伊朗的好像是几套的 S-300的这个防空系统全给摧毁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俄罗斯的这武器确实不行，但是为什么就像刚才亚光说的这个乌克兰。没有这个那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呢？他的飞机他飞不起来，他没有这个能力打击这个。
现在 F-16 已经有了，但应该还在培训，就是已经到乌克兰了。F-16，
他现在好像就是乌克兰，你看泽连斯基一直在抱怨，说一直在请求啊，美国和北约允许他使用这些武器，就是援助那些东西，要打到那个俄罗斯纵深去。这个美国
他现在打的还是自己研制的无人机，但是有的无人机也还可以，就是。炸了很多的军火库，就是所以
他只能用他自己东西来打。那真正就是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他没有不让用嘛。所以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激烈的讨论了美国的大选之后，又 谈到了巴以战争，还有以色列，有可能会报复伊朗啊，所以这个世界局势是一直在变的。这个话题继续聊吗？就是以色列两位，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就是说。这以色列照顾到了美国大选的这个问题，所以在选后可能还是有进一步的报复行为，真是有可能炸掉伊朗的核设施。如果这个要是炸了的话，这个可能就最起码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可能比较大。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就是以色列实际上跟逊尼派的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达成和平共处的这么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东的和平最终还是有希望的。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像以色列今天好像立法了，就是说联合国的那个近东援助署和他的一些什么机构吧，就是在这个加沙地带，就是不能进入加沙地带，所以就是说加沙地带的所有的这个援助问题都由以色列来组织来安排，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他已经进入到了黎巴嫩的南部，就是说就是黎巴嫩真主党要想重新回到黎巴嫩的南部，这已经有点不太可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像黎巴嫩的这个政府总理吧也说了，这个黎巴嫩只能有政府军存在，不应该有这些其他的这些武装存在，所以说我觉得中东和平，我倒是觉得我挺抱希望的。亚光，你那喇叭
mute 了啊，他 mute 一下。
好，对不起啊，我同意波阳兄的你的说法，我觉得中东安全中东和平的最大的障碍是伊朗，和他的扶持的这些小喽啰，比方说真主党，比方说这个哈马斯，比方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这都是中东和平的最大的障碍。因为这些人不想和平，不想这个不想就是和平过日子。你刚才讲的中东地区的其他的这个逊尼派那些国家，比方埃及了，比方沙特了，他们你看他们不发动战争，他们也不参与这事，他们也不支持恐怖组织，也不跟以色列作对，他们基本说以色列咱们就和平相处就完了。所以呢，这个伊朗呢，希望这次。其实我认为这个以色列袭击伊朗呢，实际上手下留情。前一段时间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以色列可能会定点清除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也有报道说哈梅内伊躲起来了，说这个就是怕有这个生命安全。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定点清除这个手法做得非常高明，就是他就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以前的战争都是前面士兵不知成千上万的死，最后那发动战争的指挥战争的将军那些发动战争那些人都在后面躲了，他们永远不会有生命安全。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打法呢，告诉你们再想发动战争，鼓动老百姓，鼓动下面士兵去卖命，我先取你的脑袋，你先不要活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打法非常好。有人统计了一下，说这个今年年初中国请到就是从请到
哈马斯的头领，
哎，十几个人
死了，一个
全
死了。
小时候全死了，那些人是不是全死了？
一个不剩
啊，一个不剩吗？
还有一个是吗？
我看好像说14个人只有一个还活了，剩下13个全被以色列干掉。这些到北京的，今年几月份到北京的14个人，
另一个应该也盯上了的。
跟哈马斯有关的，哈马斯和这个真主党有关的人，就是14个人都没了，就剩下一个人，好像是这么说的。
这个这个王毅是帮大忙，
我看到
把他们一窝给请过去了，结果被以色列一窝端了。
对，我看前日子王毅好像是跟以色列跟那个内塔尼亚胡好像见面了是吧，然后俩人是就是你讲你的话我讲我的话，俩人就没有握手。就这点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就在这次这哈以战争上，中国表现的真是不好。就刚才亚光，你这咱多说一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沙特啊和还有埃及啊什么的，我就想多说一句，就是说好像是2012年吧，那阿拉伯之春， 就是那就是在中国那一说阿拉伯之春，那就是美国背后挑动吧，什么的。实际上这个阿拉伯之春，你看经过了这十二年，好像是确实有效果。你看现在咱们
叙利亚就是不是把那个扎达菲给弄掉了，对不对？
对，就包括当年那个沙特不也有那个抗议的也爆发了吗？实际上现在就能够看出来，就包括就以前的好多恐怖分子都是沙特支持的嘛，就他的那个教派支持的嘛。现在这个事件这么过去这么多年来，就是恐怖活动确实减少了，而且像沙特就是现在他也逐渐开放了，包括妇女可以那个就是领驾照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十几年前的那个阿拉伯之春对这个阿拉伯世界确实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影响，包括现在这个就是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都要不是这次就是这个哈以战争，它就都有可能建交了。我觉得中东和平还是挺有希望的。
嗯，那个本来这个以色列不是什么天下第一号军事强国，现在内塔尼亚胡反而成了头号英雄了，好像。
对呀、啊，
对，
天下武功第一。
对他这个，博洋，你刚才说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说，阿拉伯之春的那个整个，其实这个整个他的后续的反应呢，是让阿拉伯人民过，就是说变得更好了，就阿拉伯国家变得更好了，而不是变得更坏了。那实际上，阿拉伯之春当中呢，实际上是人民获得好处。这统治者是受到这个影响啊，再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王毅这次在这个以哈冲突当中，他们中国的支持立场，我觉得以哈冲突在这次当中，中国的立场彻底得罪了以色列。
嗯，
以色列以前在据我所知，以色列跟中国在军工方面有很多合作，他其实以色列一直想跟中国搞好关系的。中国
以色列以前就是报恩呀，也不是二战的时候，就是以前是国民党的那个就是。就是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政府在欧洲的时候给犹太人开了很多的那个签证到上海嘛，
对，
所以大批犹太人通过他的口径就是跑到上海逃生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历史上有一个有一笔记载嘛，就是以色列人别的地方都去不了，就但是中国只要他们申请就给他们签证嘛，就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是报恩嘛。所以就是以色列是最早跟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然后之后一直在技术上，至少军事上技术上一直在大力的支持中国。但是这一次确实他们看清楚了，中国现在就是跟他的敌人当朋友。这个特别是这个地道里面抓了一些俘虏，一看我中国来了，干嘛？这个比较糟糕。
嗯，有些国家呢，就是我觉得东方有些国家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说，尤其这个不是民主国家，他们这些外交政策决策都非常的就是不把人民利益放第一。你比方最近是北朝鲜啊，派了一堆人到俄国去，我说这事儿很值得说一说，这简直很荒唐，这帮家伙啊。
北朝鲜对金正恩来说是好的，因为这些人饿的没饭吃，也没有饭养他们，跑到俄罗斯去还能赚外汇，也不是挺好的。
你现在
反正都是人矿啊，都是反正在哪里就是死十几条命，对金正恩有什么嘛？
对，现在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我是感觉这个南韩国就说你朝鲜你们支援俄罗斯，那我们就要放开把我们的军事这个设备，我们和我们的高科技的经济手段，我们要支持乌克兰，所以这个事情就弄得就很大了。这个事情结果会不会发展成？真正发展是多国交战，这个就有待于观察。
他那个韩国是武器没有多少的，其实武器主要还是北约跟美国，因为主要的钱都是支持的金额力度啊都是美国的，美国都快1000亿美元了，然后北约也差不多也是卖起的，然后至少500亿吧。这个而且现在他又批了，就是把冻结的俄罗斯的资金的那个利息先拿出来，也有500亿美元给乌克兰。所以这大头还是在那个北约跟美国，但是韩国的话应该是一个姿态，如果他们对付朝鲜兵有一点的经验，然后甚至语言啊或者有一些经验的话可以分享，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是会支持帮助乌克兰的。
我觉得这个普京把朝鲜不 军人给邀请过去，我觉得这只真是一个败招。因为朝鲜就是刚才像小袁说的，连饭都吃不饱，说实话现代化的武器也不会用，
对，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无人机也没有，所以呢到那儿去
就是搞炮灰的，直接就放肥料了，
对，就真的到当人矿，就到了跟前就是就会被这个
到了就变
肥料，他们会很惨的，
对，
不帮不了什么忙，但是那起的负面作用效果很大，就是说，那你朝鲜参战了，英国参不参战？波兰参不参战？咱说别让波兰是一直瞎摸清擦掌，一直
我只能跟你说，因为现在中国参战的很多都算志愿军，很多，因为很多social media 上面都。他们说我是抗美援俄啊，然后什么俄罗斯倒了，下一个就是中国，然后都是多厉害，去了之后第二天就变炮灰了，然后有的受了伤那个回去还当逃兵，又送到前线，然后工资也不给，又说这个就每天都有很多很多，因为其实这个志愿军不一定是他们自愿能去的，就是有可能是官方组织的。多少人我觉得不比那个朝鲜那个也10000人少的，挺多的，但是说起来是志愿军嘛，不是正儿八经的军队送过去的，
对，真正的是政府直接出兵的，就是北朝鲜这一家嘛，对吧，这个你说其他国家的志愿军，包括美国人的志愿兵，他毕竟是民间组织，或者是用民间那个白手套出的，并不是直接是政府
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就是中国本来这个劳动力这个人口的下降，然后这么搞也不太好，就不太人道，但是他们也是命啊，去了真是都当炮灰了。
对呀、
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这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中国跟印度哈达成一定的同
他们说那个给中国让步让的领土比那个台湾的领土什么2.5倍啊。有这么多挖，就是这是那个鸡已经做肚子那边挖了一个坑出来了。
对，我看
地图，
印度什么什么一个报纸还是杂志都登出来了，那块等于有点意思。
我表示怀疑，我对这说法表示怀疑，我觉得好像是
这个太大了，
没有那么大哈、
这个，
没有大。我觉得中黑点在黑中国政府，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也没详细调查，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能玩那么好，
是难以置信的。
不是，但是确实是从两个班公湖啊，还是什么两个谷地撤出来了。因为我看报道说那边的冬，尤其现在冬天了，那天寒地冻。
但是我觉得几千米是可以的，那你要几万平方公里，这个太大了，真的。
对，
太明显了。
但是问题是，几年前的时候，中国那是民族主义高涨，那是
一直在涨嘛，就是用石头。
结果现在自己退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当年，
不是当年没必要，因为这个就是卖国，这个政府都是卖国，不应该卖国，我觉得应该坚持。
但是现在不是屈服于贸易嘛，就是印度现在是成大国了，你跟他的贸易各方面，不得不说。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徐亚光先生还有李博言先生参加本期的14.3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再见，
谢谢，
再见。